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记得上一次在这边跟弟兄姐妹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来分享，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征战得胜的一个秘诀。其实我回去之后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好像上一次只分享了上半段，有那种未完待续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想延续上一次的主题，能够继续接续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十六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面临到的这个耶利哥城。上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距今已经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呢，我想有必要稍微这个前情提要一下。其实呢，也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个历史时空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结束的旷野漂流40年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过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在面对耶利哥不远之处的基甲那个地方安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已经踏上了神所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但是这块应许之地，这块迦南之地还不是他们的，在他们的面前呢，还有很多的征战他们必须得要面对的。第一场征战就是面对的这个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大城。我们一再的强调啊，第一场的征战对他们来说，对敌我双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他的胜败的一个与否，对于两造的这一个士气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场战争之前呢，神特别的透过三件事情，再一次的能够教导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先学习三件信心的原则，透过这件事情先来预备好他们。第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全军行割礼，全军的所有的男丁行割礼。透过这个好像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礼仪，实际上他们要行的是他们内心的割礼，是要让他们心里面自洁，能够再一次与这位圣洁的主来立约。第二件事情，守逾越节，透过守节再一次的去回想他们过往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还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作为，以至于让他们知道今天神仍然为着那些愿意跟随他的这些儿女独行其事。第三件事情，要认清楚谁才是他们军队当中真正的元帅。我们不是要求神站在我们的这个阵营这一边，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是否站在神的那一边，让神成为我们的军队的元帅，让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元帅。透过了这三件事情，我们看见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似乎已经准备就绪了。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经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这边所讲到的，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呢，上次我们讲到的这第五章是神在预备这些以色列人，教导他们信心的原则，进到了第六章之后，我们就要讲到一些实际的操练了。因为雅各书教导我们，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徒有这个信心的原则和概念，我们必须以行动实际的把我们的信心给表达出来。所以这一场耶利哥城之役，我们可以说就是神在教导他们的儿女们如何透过信心的行动去回应神的应许。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能够透过这一场征战，我们一起来截取属灵的功课，让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主啊，您是那位独行其事的主，主啊，透过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工作，主啊，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到我们一切属灵的先祖们是如何的透过全然的顺服来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今天主你仍然在工作，主你仍然会为一切信靠主你自己的子民能够独行其事。盼望主您再一次的透过今天耶利哥城之役来教导一切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女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何的来截取这些宝贝的属灵教导。 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利哥城首当其冲呢，成为进入迦南的第一道防线。这座城市呢，是位于约旦河的西岸平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据点。耶利哥这个城市在当年，也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透过圣经的历史学家还有考古学家为我们所描绘出来的一张图，我们可以大概的一窥当年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个景况。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耶利哥城呢是有两堵高耸坚固的这个墙所保护着。在这个墙呢大概有 8.6 公尺高，它的厚度就大概有6公尺，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而这个整个城的周围呢是辽阔的一个平原，所以站在地理位置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城市它本身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堡垒，在当时任何的民族想要攻破这样的一个城市都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更遑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他们要来攻破这样的一个城市，对他们来讲更是一个几乎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任务。如果我们从耶利哥城的这个当时这以色列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又怎么样的来看待当时的这些迦南城市，特别这些耶利哥城，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一些著作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端倪。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9章第1节那边讲到什么，他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这些国民，得着那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换句话说，在摩西的描述里面，他知道这个诚意是广大坚固，是高的顶天的。我们从另外一处的这个经节当中，我们看到当年刺探过迦南的这12个探子，当他们结束了他们的任务回到这个营中之后，他们的回报是什么呢？民数记第13章28节这边讲到，他说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在那里看到了亚纳族人。他不但是强调了那边的诚意也是坚固宽大之外呢，特别提到那边的人是非常强壮的，非常高大的，他们看到的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是何许人也啊？根据圣经历史学家的考察，这个亚纳族人当时居住在迦南的这个南部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利法因族，特别是指的这些古代那些特别强壮的、特别高大的、特别孔武有力的这些巨人后裔。我们从这张图里面可以大概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哦。如果当时这些以色列军兵他们的平均高度大概是5尺8寸啊，大概就是我的这个高度，如果我呢站在这些亚纳族的勇士面前，大概刚刚过他们的肚脐眼。我们华人呢，一讲到身材高大就会第一个想到谁？哦，大家很配合，想到姚明，讲到其他人我还是没办法。大家知道姚明有多高吗？啊？76寸的姚明站在我们旁边，我们都已经觉得高得顶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姚明摆在这些亚纳族的这个巨人面前的话，我想就连姚明对这些亚纳族的勇士们都要抬头仰望他们了。所以呢，我们从刚刚所讲的这两处经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迦南这个地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讲，耶利哥城绝对不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城市，不是那个一推即倒的城市，对于当中的这些人民呢，这些勇士也绝对不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些老弱残兵。换句话说，对于以色列来讲，攻打耶利哥城绝对是一场非常艰苦的硬仗。所以现在战事就要开打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色列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如何的以信心的真实的一个行动来回应神的应许。哦， 忘了提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少年时期的大卫。大卫呢，他一战成名的是什么？打败了当时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据说这一位哥利亚呢，就是属于刚刚我讲的亚纳族的这样的一个勇士。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节里面，好不好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回应，以色列人第一个回应就是因信而顺服前行。让我们能够好不好同声，我们一起来念这第一到第五节好吗？一起来。谢谢。透过这一段的经文以及接续它的下文的后面的这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为这些以色列门兵丁他们预备好的一个作战计划。按着这样的一个队形，就是以约柜为中心，在祭司和兵丁的带领之下，这些百姓跟在后头，每一天绕城走一圈之后直接回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前面六天都是如此行，到了第七天之后绕城七圈，这个时候号角吹响，众民大喊，而那个时候城墙就必应声倒塌。这个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好的一个作战计划。我预备到这边的时候，我就突然会有一个联想，我联想到咱们中国2000年前左右也曾经出过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人叫做诸葛亮。这个人呢，曾经用空城计这个心理战术，能够击退了当时兵临城下的150,000的司马懿大军。但其实啊，早在这空城计之前的1500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有个绕城计，我把它姑且叫做绕城计吧。但这两计他们差别在哪里？绕城计是出于神的大能而不是人的智谋。我们从刚刚的这个经节当中，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绕城的这个行动开始之前，还没有开，就是在这个绕城的行动开始之前呢，我们看到了一句话，耶和华呢晓谕约书亚，他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毕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了。从这句话当中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其实已经预告了这场战争的结果了，已经这两个字已经透露出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千年以后，在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为这一场千年以前的一场战争做了一个注解，在希伯来书11:30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因着信，他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两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一切属神百姓那征战得胜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在于这两句话。神已经赐给我们应许了，神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应许，而神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因着信，按着他的吩咐而行。当我们愿意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实的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的真实。这就是圣经当中恒常不变而历久弥新的一个定律。当我们愿意先使用充分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并且了解他的心意之后，我们剩下的事情就是凭着信心 按着他的吩咐而行。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全然凭着信心，按着他的吩咐而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稍微角色再置换一下，想象一下，我们是当年这以色列军兵当中的其中一员。当我们听到了耶和华神透过约书亚向我们说小谕的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咯噔一下？啊，绕这个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这个城墙，我只需要绕城，绕几圈之后这个墙就要垮了，太不可思议了吧。哎，你觉得咱们约书亚元帅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睡眠不足，产生了幻听的现象，他把神的计划给听错了？当约书亚忠实的把神的应许再次的告诉的他手下的这些将领还有这些幕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些幕僚的反应是什么？启禀元帅，末将人们认为呢，此计划过于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如果我们真的按着此计划行，必遭天下人之耻笑，在万国当中成为笑谈。末将等还斗胆请主帅三思而行，收回成命。确实，从我们人的，从这个世界所学习到的这些经验，我们确实不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绕城计划。但是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既然知道这就是神的吩咐，他们全体的军民就非常顺服的按着神的计划，每一天忠实的绕城而行。再来，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看，当时的这些迦南人又是怎么样来想象这些以色列人的呢？我们透过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过去的这40年当中，这些迦南人他们听见了，他们看见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们脱离了当时超级强权埃及的奴役，过了红海，甚至击败了在约旦河东岸的两位亚摩利王，最后带领了他们，就在没有多久之前，就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度过了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约旦河水。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记载里面，这些人他们的心里面早就已经消化了，他们非常的害怕，胆战心惊。在这个时候，守城的这些人开始看到了这些以色列民在绕着这个城来走，绕着这个城在游行，他们心里面一定很紧，怎么样，很警惕吧，不晓得这些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因为这不像是一般传统征战的一种方法，就这样子绕城走，他们一定很谨慎，很警惕，仔细的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怕他们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突袭。第一天过了，他们绕城一圈之后直接回到他们的营中。第二天又来了，同样绕城一圈直接回到营中了。第三天也是，第四天也是，第五天第六天都是这样子。或许在他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鼓噪了，天哪，这个就是我们担心害怕了40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吗？这就是他们要攻打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绕城吗？或许在他们的心里面的这想法跟他们之前想的很不一样，因此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在鼓噪了，他们在觉得他们的这些作战方式很愚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或许在安静绕城的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从城墙上面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什么，这些讪笑或嘲弄的一些声音。喂，你们吓傻了吧，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大这么坚固高的顶天的城墙吧？ 你们以为你们要攻破我们的城墙，就是绕城几圈，这个城墙就会自动垮了吗？你们的神啊，太天真了，要不然就是你们的神骗了你们。你们不如啊，现在赶快，不要浪费时间了，打包打包，回你们的旷野老家吧。我想在这过程里面，或许来自于城墙上面的这些话语，让这些以色列人听到心里面觉得很不是滋味。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每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心意，愿意按着他的吩咐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遇到一些拦阻，就会有一些人来泄我们的气，来扯我们的后腿。或许亲友们觉得我们信耶稣很愚昧啊，或许我们因为为了神，了解神的心意而做出的一些让世人觉得我们很愚昧很傻的一些事情。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我学到了一句话，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我刚刚退伍的时候，在退伍的在部队的这个两年的时间里面，染上了一个抽烟的恶习。退伍了之后呢，我相信主了，我信主了。信主之后呢，神的话语很清楚地教导我，他说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好好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心里面就很单纯地想说，我不希望神住在一个烟雾缭绕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样对神很不尊敬。所以呢，我就决定戒烟了，感谢神的恩典，神也帮助我戒掉了这些烟瘾。但问题就来了，当我再去遇到我的这些军中的同袍，或者我从小在一起的这些哥们，他就递烟给我了嘛。那我说，哎，我不抽了，不抽了，戒烟呐、啊！有人就开始嘲弄我啦。哎呀，人家夏一峰哦，现在信耶稣啦，信耶稣不抽烟的啦。有一些人就跑来跟我讲，也会这样讲。他说：“哎呦，拜托，你不抽烟了，你明天出去给车撞死掉了，你今天不就亏了吗？有乐能享就及时享，你啊要戒烟，到天上再去戒吧。”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这边讲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得胜并非是他们有非常聪明的谋略，也不是他们有非常非常精良的这些军事装备，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以信心顺服神的彰显的。不管环境何等的没有盼望，不管每一天有来自于多少的可能从城墙上来的这些讪笑和嘲弄，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他们仍然每一天愿意顺服绕城而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方法，他们就顺服前行。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要不断操练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信心而顺服前行。再来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二个回应，他们的第二个回应就是因作信心而保持静默。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的第六到第十节啊，当然呢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要啊再念这段经文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到第九节呢，基本上是约书亚在重申刚刚第一到第五节神的吩咐。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啊，这边讲到的第十节这个地方，这个第十节这边讲到什么？他说呢，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百万的以色列大军，他们安安静静的，寂静无声的，保持静默的在绕城，是什么样的一种场面？神要这些以色列军兵在绕城的过程当中坚守三步的原则，哪三步？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这就是神要他们在绕城的过程当中所坚守的一个命令。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得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想要赶快做一些什么，与其静默不动，不如赶快行动。我想在困难之际，要我们真正能够保持静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必须承认啊，就算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保持静默，让我们的嘴唇不发出任何的一句话，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仍然会涌出的许许多多的声音，每一种声音呢，都想要争取它的发言权。听我的，听我的，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有这样的概念。每一种声音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思绪，每一个思绪都占领了我们心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的空间。所以当我们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这些思绪就开始不断的浮现出来。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常常在一个非常混乱非常吵杂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神很难在当中从旁插嘴，我们很难能够真正了解神他的一个心意。因此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安静，真正心灵的安静，与神交通的这种安静，在这一个世代，在这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世代，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珍品。当我们看到这边第十节所讲的这个经文，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嘘，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保持安静，让我们在安静当中，让我们的心全然的投向这位上帝，让我们的思绪全然的专注在这位上帝的身上，让我们清楚的听见神那微小的声音，让他亲自对我们来说话。有一个很有名的电信公司，有一天呢，这个电信公司他们要招聘一个发报员，但是这个发报员的其中的一个资格是，这一个发报员他们必须要懂得摩斯密码。大家知道摩斯密码是什么啊？我也不晓得，电影当中看到的。因为这个职位呢，他给提供了非常非常优渥的一个待遇还有福利，所以当这个消息一出去的时候，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想要来争取这样的一个职位。果不出其然呢，在面试的当天，就整个面试的大厅里面就涌入了很多的这些人进来。那他们在大厅当中等候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彼此的交谈啊，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啊，彼此交换一些信息啊，在那个时候还可以建立一些这个所谓的人脉关系吧。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把握最后的这个时间，临时抱佛脚，在不断的预备待会有可能在面试当中可能被问及的一些问题。但那时候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一个角落，闭着双眼，好像在沉思一些什么事情。就在这样的一个吵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没有看到任何人从这一个这个面试的这个办公室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以用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速度走到了这个办公室里面。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所有的人呢看到了这一幕之后，就觉得发生什么事啊，我是不是 miss 掉什么事情了？ 大家都还觉得很奇怪、很讶异的时候呢，就也没有再在意了。这个年轻人进去之后，到了办公室没有多久之后呢，这个聘募的经理就带着这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然后跟大家宣布说 OK 不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的这个面试我们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呢可以就地解散了。这语音一落，所有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大厂就开始沸腾了起来，大家就开始在抱怨说，什么这太不公平了，我连面试的机会都还没有我就被淘汰了，你们呢一定是内定人选，你们这个年轻人一定是走后门，我们呢都被你们耍了，我们只是过来走个过场，其实你们早就内定人选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这个经理看到这个场面就不得不再说了 OK、各位大家安静下来，冷静下来，我跟大家讲是怎么回事。其实各位走进这个会场的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断的用非常微弱的摩斯密码电波跟大家在沟通，是要叫大家听到了这个摩斯里面的一个内容，知道这个内容之后呢，你们就直接进到办公室来。我也很委屈啊，我在那边等了一上午，结果只进来了一个人，所以但这个是公平的一个竞争，只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呢所要招聘的不光光只是一个发报员，我们还要找一个的这一个人呢是可以敏锐捕捉信息的一个人。我想我们听完这个招聘的小故事，可能觉得这个小故事好像挺有创意的哈，这个招聘的过程也挺有创意的，但是其实呢我们仔细的去琢磨这个小故事，其实对我们信徒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很容易遇到困难，我们就开始启动了我们自己过往的这些经验，我们就赶快的不断的去透过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人脉关系，想要设法快快的突围我们现在的这种困难。我们脑海里面就被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思绪去干扰着，以至于我们淹没在这些许许多多的声音当中，而常常忽略了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独处。我们常常忽略了在祷告和静默当中能够寻求神他的心意，聆听他微小的这个声音，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错过了神使我们经历他大能的机会。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安静的绕城，他们在绕城的过程当中，他们虽然会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嘲笑诋毁或轻蔑的这些言语，但是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似乎可以看见，这些安静绕城的这些以色列军兵们，他们似乎只听见主在对他们说，我的儿女们啊，高声呼喊的时刻即将要来到，在此刻，在此时，你们安静地围绕这个古城顺服前行吧。确实这个墙是你们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障碍，但是你们只管前行，定睛在你们前头的约柜上，去经历我的同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你们尽管大声的呼喊，因为这两堵高耸的城墙必然在你们的面前溃散倒塌。现在，只是现在，请你们安静的在我的面前等候，相信我。弟兄姐妹，耶利哥城就是象征着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许多的困难，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例外的，我们都有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这些耶利哥城。但是我们要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容许这个障碍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同时，也是神要我们经历他大能的一个机会。 耶利哥城这一场战役就包含了这两个部分，城墙确实真实的存在着，但是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见证这个城墙倒塌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耶利哥城的时候，弟兄姐妹，帮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的等候，寻求，聆听他那微小的声音，了解他的心意。第三个回应，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信而献上感恩。同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用念了，的第11到第16节当中呢，也是一样，再一次的重申了前面的神他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在第16节当中有三个字跳出来，叫做什么？呼喊吧，呼喊吧。城墙倒塌之前，号角吹响之时，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必须得要凭着信心来呼喊，必须在盼望当中，在等候当中，他要先将荣耀归给神。换句话说，这个信心的呼喊不是一般的呼喊，这个信心的呼喊是为神将要成就但是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来呼喊。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这个呼喊是为着神将要成就但是尚未成就的事情先在神面前献上感恩。有一位非常喜欢打猎的国王，他呢有一位非常聪明而且又值得信任的大臣。这位大臣很聪明，也很值得信任，所以这国王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个大臣随侍在旁。但这个大臣呢，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总喜欢说感谢主。有一次啊，他陪着这个国王出去打猎了，但是很不幸呢，在这次的打猎的狩猎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场意外，这个国王断了一根指头。结果回到了这个宫中之后啊，这国王很懊恼，就在一次的交谈当中又把这件事情跟这个位大臣来抱怨。结果这大臣听到之后就说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各位都是那位大臣啊，感谢主。国王听得怎么样？国王听得，你这个家伙，居然我断了一根手指，你居然感谢主，就以这个落井下石这个罪名，就把这个大臣呢下到监狱里面去。就这个士兵呢，侍卫上来要把这个大臣架下去的时候呢，这大臣又说了三个字：感谢主，就被拖下去了。这国王就恼羞成怒，告诉他说：“我呢就把你关到你不感谢主为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国王的伤势痊愈了。又心想着要出去打猎了，但当然这次没带着大臣出去打猎，这次更不幸，掉到了一个食人族的陷阱里面了，被这些食人族所捕获了。这些食人族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不但捕捉到了新鲜的这个猎物，而且还是皇室的，是高级的，所以很快把它洗刷干净之后，准备把它架到炉火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执行的那个巫师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少了一根手指，这个是不洁净的猎物。这个猎物啊，如果让我们吃了它，一定会为我们这个族带来咒诅。无奈之下，只好把这个国王给放了。所以这个国王呢，怎么样？这个国王呢，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等于是这个逃过了一劫，回到了这宫中之后，他就想起当初大臣说的这句话，他就赶快跑到这个监狱当中去跟大臣讲说刚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并且呢跟这大臣说抱歉把你关在监狱那么久。这个大臣呢就回复他说什么：陛下，谢谢你当初把我关进了这个监牢，试想 如果当时你没有把我关进监牢，这次你出去打猎一定带着我。陛下您因为少了一根手指逃过一劫，但围城我呢四肢健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在这边合理说话了。所以啊，我们当初以为那些不好的事情，其实现在看起来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事情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患难当中仍然向神献上感恩呢？当我们的心中被很多的这些忧虑，被很多的困难围绕，让我们好像感觉快被淹没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因着信心而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先献上感恩？因为神时间满足的时候，这个高耸的城墙就要倒塌了。从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神虽然使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安静的绕城，但是城墙的倒塌完全不是百姓的工作，是神的行为，是神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写照，似乎是我们在做工，但其实不是我们的作为。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这句话，我忘了怎么写我忘了说什么了，可以帮我到下一章吗？我常对我孩子说 Do your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 在圣经当中也有这么一句话，麻烦你再走到下一个 slide， 就是这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完成，透过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耶利哥城之役，他完美的诠释了如何使信心产生果效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去效法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那种对神完全无畏的一个信心，我们就会开始踏上这个胜利之途了，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低头，在这个时候我们低头一同的来默想，我们请诗情，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现在那个很难攻克的耶利哥城到底是什么？是否现今有一个高大的城墙正在虎视眈眈地面对我们？那个困难又是什么？或许是你与配偶和姻亲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紧张关系，或许是迟迟不敢求得某一个人的宽恕，或许是你需要饶恕一个可能伤害你很深的一个人，又或许是在职场上的拦阻，或许是你身体心灵的疲乏和软弱。弟兄姐妹，无论什么事情，只管坦然无惧地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花神与神同在，与他亲近，让他与主来相交。雅各书四章八节那边应许我们，他说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让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因为耶和华的膀臂从未缩短，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让我们愿意专心地仰望他的荣光，聆听他的声音，耐心地等候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透过当年耶利哥城之役再一次地教导主你的儿女们，凭着信心全然的顺服，安静的倾听， 在事情尚未成就以前，我们愿意以信心的呼喊来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当我们如此行，就必然经历主你自己奇妙的工作。我们愿意把心中的城墙向主来倾诉，在你的宝座面前向主来俯伏，在你的面光之中安静的等候，紧紧的跟随你，永远不要越过我们前面的约柜，越过了主您自己的同在。相信无论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耶利哥城是什么，主啊，你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独行其事。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